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最近我在沉思纳尔逊会长的呼吁，也就是以神的启示的名称称呼教会的要求时，我翻到经文中救主针对教会名称给予尼非人的启示。在阅读救主的话语时，我读到他告诉人们当承受基督的名，这让我感触良多。我因此问自己，我是不是按照救主的期望承受着他的名呢？今天我想要谈一谈我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得到的一些想法。首先，承受基督的名就是忠心致力地以神的眼光看人。神怎么看人呢？约瑟斯密说，虽然世上有些人毫不留情地论断和谴责别人，这位宇宙的伟大父亲却用慈父般的关怀来眷顾整个人类家庭，因为他的爱深不可测。我的姐姐在几年前去世，她的一生充满挑战，她对福音有疑问，从来没有真正在教会中活跃过。她的丈夫放弃婚姻，留下四个年幼的子女让她抚养。她过世的那个晚上，我在一个房间给她祝福，让她平安回天家。她的子女那时也在场，我在那一刻了解到，我过去以往对姐姐的考验和不活跃作为断定她人生的方式是不公平的。那天晚上，我将双手放在她头上，受到灵严厉斥责。我清楚意识到他的良善，神也允许我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他的。他不是个怀疑福音、生活尖刻的人，只是他必须面对我不需面对的难题。我看到一位优秀的母亲，即使遭逢重重阻碍，还是抚养出四名美好杰出的子女。我看到他在父亲去世后，成为我母亲的朋友，花时间照顾他、陪伴他。在和姐姐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相信神问了我，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神圣的个体吗？白海洋教导，我想要力劝圣徒要以对方的角度去认识他们，而不是以你自己的角度去认识他们。经常有人说某某人做错了，他一定不是圣徒。我们听到有些人说粗话、说谎，或是不守安息日，不要论断这种人，因为你并不知道主对他们的计划，反而对他们要有耐心。有人可以想象救主对你和你的重担视而不见吗？救主对撒玛利亚人、行淫的人、睡使、长大麻风的、有精神病的以及罪人一视同仁。全人类都是他父亲的儿女，所有人都可被救赎。你可以想象他不顾忧愁之人和正在克服同性吸引力的人，或为吸引所罪的罪所困的人，这样子吗？我无法想象。在基督的眼中，每个灵魂都有无上的价值，没有人注定要失败，全人类都可能获得永生。在姐姐床边，灵的斥责让我学到宝贵的一课。我们若以他人的眼，若以他的眼光看人，就能两全其美，也就是不但能让我们触及到人、注意到的人得到救赎，也让自己得到救赎。第二，我们若要承受基督的名，不只是要以神的眼光看人，还必须从事他的事工，以他的方式服务。我们要舍弃世界，顺服神的旨意，聚集以色列，让我们的光照在人前。我们要接受并遵行他复兴教会中的教义和圣约。当我们这么做，神便会赐我们能力来造福我们家人以及其他人的生活。问自己，我们有认识哪个人的在生活中不需要来自天上的能力吗？当我们圣化自己，神便会在我们当中行其事。我们也借着洁净自己的心来圣化自己。我们若听他说悔改我们的罪，归信于他，并像他那样爱人，就能洁净自己的心。救主问我们，你们若爱，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我最近读到雅各陶美芝长老的一个生平故事， 让我不禁停下来思考自己如何爱周遭的人并为他们服务的。1892年白后疫情爆发时，他们一支长老还是一位年轻教授，尚未成为使徒。他发现住家附近有一户他不认识的家庭，他们不是教会成员，而且感染了白喉。没人想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那户受感染的家，但他们一支长老立刻去了。他发现那家人有四个小孩，2岁半的小孩已经死在地上了，5岁和10岁的小孩痛苦不堪，13岁的孩子则十分虚弱，而那对父母既悲伤又疲惫。他们一支长老照顾了死者和活人，扫地，将脏衣服拿出去，然后把满布细菌的脏衣烧掉了。他忙了整天，第二天早上再次回去，结果10岁的小孩在那天晚上去世了。他抱起5岁的小女孩，然后他咳出了带血的痰，喷在他整个脸上和衣服上。他写道：“我不能不抱她。”于是他便抱着这个女孩，直到她在他怀中死去。三个孩子都由他协助埋葬，他还为这个悲痛的家庭安排了食物和干净的衣服。他们一支弟兄回答之后，就把身上的衣服扔了，然后在新荣义中泡澡，让自己和家人隔离。之后他也罹患了轻度白喉。我们周遭有许多人身处危机的生命，圣徒若要承受救主的名，就要成为圣洁，施助每一个人，不论他们在哪里，处于什么情况，我们若这么做，就能拯救生命。最后，我相信，如果要承受他的名，就必须信任他。我在一个星期日参加聚会时，一位女青年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男朋友最近分手了，然后他选择离开教会。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这怎么可能呢？救主对女非人说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是建立在我的福音上，而是建立在人的事工上或魔鬼的事工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你们的事工中纵有一时快乐，但不久死期来到，在基督的福音之外找不到长久的喜悦。在那次聚会中，我想到了很多我认识的好人苦苦挣扎着，他们承担着很重的担子，又面对着他们对他们而言很难遵守的诫命。我问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是救主会对他们说的？我相信他会问，你信任我吗？他对患血漏的妇女说，你们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是约翰福音4章4节，其中记载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为什么喜欢这些经文呢？因为耶稣其实不一定要前往撒玛利亚，在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会绕路不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却选择前往那地，所有的人在所有人面前宣告他的应许，他是应许中的弥赛亚。他不仅选择对那受排斥的族群宣告此信息，而是向一位妇人宣告，还不只是任意妇人，而是一位犯罪的妇人，在当时是被认为最低下、最糟糕的那一类。我相信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让每个人能知道，他的爱胜过我们的恐惧、吸引、疑惑、诱惑、罪恶、破碎的家庭、忧郁和焦虑、流离失所、同性吸引、慢性疾病、贫困、受虐以及我们的寂寞。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和医不好的人，所有人都能借由他的拯救获得长久的喜悦。他的恩典是充分的，只有他降至万物之下。他的赎罪大能就是能克服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重担力量。他告诉井边妇人信息，就是他了解我们生活的状况，不论我们是谁，都可以一直有他同行。对他和那妇人，和对我们每个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却要有泉源直涌到永生。在生活的旅途各处，为什么你会想要远离拥有全部能力、能医治、能拯救你的唯一救主呢？不论需要偿付什么样的代价来信任他，都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选择增进对天父和救主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吧。从我灵魂的深处，我向你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救主的教会， 是由真正的先知和活神基督的指导而带领的。我祈愿大家都能忠心地承受基督的名，用他的眼光看人，以他的方式服务，并相信他的恩典是充足，能带我们回家得到长久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